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16号，公元2014年10月9号，星期四。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中观根本论教授，中共命令拆毁西藏比丘县新建佛教建筑，流亡藏人烛光集会悼念自焚同胞。西藏议员表示，中共提升在藏军职，指挥使局势不断恶化。环评报告表示，中共修建大型水电站，制造生态灾难。香港学联与政府将开展第一次对话。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向来自世界各地的6500多名信众传授了愿心仪轨后，圆满结束了为期4天的中观根本慧论教授。详细内容请听段远的报道。
今天10月9号，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对以台湾信众为主的6500多名僧俗展开了最后一天的中观根本慧论教授。在结束对中观根本慧论的阐释后，达赖喇嘛尊者开始向信众们传授愿心仪轨。达赖喇嘛再次强调了升起菩提心的重要性。通过华语翻译，尊者指出，
如果我们的心里面真正的产生了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主愿无住世间尽除众生苦的这种心力的话，哪怕是轮回苦海当中，哪怕是被业和烦恼所控制当中，可是我们觉得说我们活的是很有意义的，活的是值得的。那如果产生这种心力的话，从这一天起，虽然我们没有获得解脱和一切片制，但是哪怕是轮回生死苦海当中，我们已经给自己打开了快乐的大门，我们自己已经跨进了这个快乐的大门了。
在结束了传法和愿心仪轨后，达赖喇嘛尊者向法会主办方和前来听法的信众们表达了感谢。尊者表示，这次包括台湾的福智等多个不同教派的宗教团体来到这里组织了法会，还有许多出家众在达兰萨拉出家获戒，可以说法会举行得非常圆满。尊者还表示，各方信众不辞辛劳地来到这里，一定遇到许多困难，但仍然在法会进行期间用心听法，所以向大家表达了感谢。
一切教众唯一皈依，单真交错，誓愿长寿。
在台湾信众们合诵了达赖喇嘛长寿注释祈请文后，为期4天的传法会正式结束。接下来，活动主办方安排了信众与尊者间的问答活动。此次达赖喇嘛尊者在台湾多个宗教团体的祈请下，为数千信众传授了4天的佛法，而且特别选择了在佛教还未传入西藏前就已经有了华文译本的《中观根本慧论》作为教授的经典，以教导华人信众们缅怀那些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做出贡献的高僧大德们。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中共当局在西藏纳曲地区比丘县境内开展清理整顿工作，要求藏人僧俗民众自行拆毁在当地新建成的所有佛教建筑物，造成恐慌和官民冲突。本台驻义南记者发来消息，上月20号开始，中共政府在西藏比丘县境内开展所谓清理整顿工作，要求当地藏人自行拆毁从2010年至今新建成的所有佛教寺院、佛塔、玛尼石堆。当局下发文件指出，若当地民众 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处理，当局将派遣工作人员强制拆毁，更将各寺院内供奉的佛像等由当局自行处理。一名境内藏人向本台记者表示，西藏比如县长期处于中共的严密管制中，特别是9月20号开始，当局在该县进行所谓的清零整顿工作，以口头和书面文件形式下发命令，其中把从2010年至今新建成的所有佛教寺院、经堂、禅修洞、闭关房、佛塔和玛尼石堆等视为违法，要求当地藏人自行拆毁这些建筑。消息人士继续表示，当局还决定藏人民众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将派遣工作人员进行拆毁，甚至将供奉在这些寺院和经坛内的佛像分发给其他寺院，把这些违法寺院等建筑夷为平地。若各村庄未服从命令，将禁止该村民众在未来3年时间内不得采挖虫草等。为此，当地藏人和中共地方工作人员间发生了多起冲突。中共当局在这份文件中还指出，如有僧尼私藏和供奉第14世达赖喇嘛法像，将被逐出寺院和强制进行6个月的法制教育工作。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居住在印北达兰萨拉的上百名流亡藏人和支持人士于昨晚举行烛光游行集会，为上月16号自焚的国洛巴马县藏人贡雀进行祈祷，并为其他自焚同胞表达悼念和同情。详细内容请听段誉的报道。
上月16号，西藏安多果洛州甘德县下藏科乡现年42岁的藏人公雀在该乡派出所前点火自焚，周围藏人立刻扑灭身上的火焰后送到医院进行抢救。虽然这名自焚藏人目前在西宁市一家医院中治疗，但生还希望不大。位于达兰萨拉的地方西藏青年会、妇女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于昨天8号晚间组织民众举办烛光游行集会，为自焚藏人公雀早日康复进行祈祷，同时为其他自焚同胞表达崇高敬意和悼念。西藏知名前政治犯果洛静美出席了昨晚的烛光集会，谴责中共政府无端指责境外藏人策划和煽动境内自焚等抗议事件，要求中共理智解决分歧。达兰萨拉地方西藏青年会副会长尼玛央措向本台表示，境内藏人不顾个人生命安危，通过自焚等方式表达对中共强权压制政策的不满，因此居住在国外的流亡藏人必须要负起历史使命，积极参与和开展各种活动是极为重要的。2009年2月27号，西藏安多阿坝格德寺年轻僧人扎白为民族自由事业点火自焚后，至今在西藏境内共有132名藏人自焚，几乎所有自焚藏人都留下了统一的诉求，即西藏自由和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中共政府提升所谓西藏自治区武警总队政委唐晓为正军职待遇，外界分析当局将对藏区的军事化管制变得更加强大，使西藏的局势更加恶化。10月3号，所谓西藏自治区武警西藏总队在西藏首都拉萨召开党委常委会，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武警西藏自治区总队政委唐晓按正军职待遇。对此，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本台特约评论员格桑坚赞则表示，面对当今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及日益恶化的人权危机， 中共的这一决定只会促使中共驻藏公安武警加强镇压西藏人民。他说，
我认为像这样中央军委对西藏驻军，特别是武警公安这种军的领导的这种待遇的提升，反而促成了军队任意践踏、任意镇压西藏人的一种做法。那么我认为整个西藏的问题还会越来越复杂。
格桑坚赞还表示，往常在西藏境内发生所谓的民众诉讼事件，不管它是涉及政治、文化还是经济问题，驻藏武警和公安都会采取镇压措施，肆意践踏和违背宪法精神。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投资数百亿人民币在西藏康区甘孜州雅江县境内开工修建雅砻江梁河口水电站，使将数以万计的民众面临搬迁。有关环评报告也指责中共已修建大型水电站，制造生态灾难。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据中共官媒报道，总投资664亿元人民币，号称全球第二高土石坝的四川雅砻江两河口水电站本周一6号正式开工。当局表示，水坝建成后将改善长江上游生态，并增强下游防洪能力。电站总装机容量30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为110亿千瓦，预计2023年底竣工。但有关环评报告指出，这将对当地生态环境、珍稀动植物和数以万计的民众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据博讯新闻网引述官方环评报告指出，这一项目至少使28种国家级珍稀保护动植物受影响，数以万计居民被迫搬迁。另外，因这一水电站项目位处地震带，专家指或提高山泥倾泻及地震风险。报告指出，水库运行将引起局部气候变化，可能使当地松茸出产期推迟，而包括国家二级保护的鸢、雀鹰、小爪水濑等珍稀保护动物的栖息地亦可能受破坏。施工将增加水土流失量，破坏地表及植被。另外，因工程地区保持浓厚宗教习俗，施工人员大量进驻或产生沟通误解，与当地藏民关系将影响施工。当地至少4座寺庙需搬迁，另遭水库淹没或建设征地，涉及甘孜州内20个乡、82个村，居民将被安排迁移。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香港占中民主运动领袖与香港政府代表宣布，双方将在本周五开展第一次对话，而对话结果将决定占中运动的结束与否。据媒体综合消息，香港占中民主运动开展至今已近2周。本周27号，香港雨伞运动领袖和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同时宣布，双方将在明天10月10号下午4点进行第一次对话。他们将围绕政治发展的宪政基础以及宪政发展的法律规定两个议题进行讨论。这一消息引发各界的强烈关注，他们期望这次对话出现成果，且力挺香港实现真普选。同时，各界又怀疑香港特区政府将敷衍了事、拖延时间，在对话中缺乏真诚。而占中运动领袖也质疑政府的态度，他们强调，如果政府与他们的谈话没有结果，那他们将继续会开展占中运动，直到他们的诉求得到回应。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珍惜地列。